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第十章，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子孙怎么样在地上分地居住。所以初读之下呢，你会觉得很枯燥，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也就把这段跳过去了，因为你无论怎么读呢，这只是一些名字而已。而且我们最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在哪里，不能从里面找到任何明显的答案。但是这章对于圣经的可靠性，它历史资料的正确性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你想想看嘛，假如没有这一章啊，把这一章去掉，那我们不是除了大洪水在地上留下来的痕迹之外，就没有任何人类历史上的证据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从挪亚的子孙来的吗？虽然中国人你在里边找不着，可是欧洲人、中东人、非洲人，他们都能够很清楚地说这是我们的家谱，这是我们的族谱啊。直到现在，这不单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个家谱，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古老的一个家谱。里面虽然不是每一个名字用我们今天的史料、今天的现状能够去对得上，可是大致来讲真的是没有错的。欧洲人是亚佛的后裔，中东、北非、非洲这一带的人呢是韩的后裔，而剩下的在近东一带、中亚这一带都是闪的后裔。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这方面的史料，但是那些东西对大部分的中国基督徒来讲呢，除非你是研究历史的，不然就显得十分枯燥。如果你对世界历史没有研究，那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以后的圣经记载到这些民族啊，尤其是中东、近东这一带，那与这张圣经也是十分吻合的。所以这里边虽然你可能找不出多少我们喜欢说的属灵的亮光啊，却是创世纪里面绝不可少的一章。还有呢，第十章里面从第七节开始讲到挪亚的孙子韩的儿子古实，古实是迦南的长兄，从古实生出来一个人，起先没有列在第七节的名册里面，西巴、哈菲拉、沙佛他、拉玛、沙佛提加，但是到了第八节突然说古实又生宁禄、啊、宁禄这个人可出名了，对不对？我们到了十一章还会再看见他。在这里说宁禄是什么？是世上英雄之首，而且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这句话你单从中文的圣经看起来呢，有点弄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句话会被记在圣经里，而且重复了两次，先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又说俗语讲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首先我们要知道，当你看见在耶和华面前这几个字的时候，就如同前面第六章的记载，并不等于他是一个活在耶和华面前的人，因为世界的败坏我们讲过了，他也是败坏在耶和华面前。你只能说耶和华在观看这个人，在注意到这件事，那既然是神所注意的，就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他到底是一个好的榜样、正面的榜样还是负面的榜样呢？我们还不知道，只是这个人非常出名，出名到一个地步啊，俗语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在民间的传说里他是大大有名的。为什么而有名呢？中文翻的是猎户、狩猎的人，在英语的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弓箭手，他很勇敢，他的本事很大，中文说他很英勇啊。那再说这个英勇和在耶和华面前是一样的，我们翻译成这样并不一定表示这是一个正面的称赞。你也可以说他本事大，在耶和华的面前呢他胆子也大，总之他是在洪水以后世上排第一的大英雄。像这样的英雄人物啊，在这么古早的年代里 就已经被众人所知道，所以呢，你也可能在别的民族，包括我们中国人古老的传说里面找到这样一号人物。但是那些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第十章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甲尼，都在示拿地。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词跑出来了，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字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什么字啊？就是国。创世纪第十章第五节才开始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那是讲到以后的事情，怎么知道是以后的事情呢？因为他讲到各随各的方言嘛。我们知道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甚至到宁录的时候，天下人语言还是统一的，是不是？那在这样言语统一、血缘相近的状况之下，谁第一个发明、成立、建造了一个东西叫做国的？就是宁录了。那时候别人都没有国，就他有国，你看看。该隐不过是造城啊，宁录就比造城更进一步了，因为他的国包括了好多个城，巴别、以利、雅甲、甲尼，都在什么地方呢？都在示拿地。那如果你读第九节，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在世上是个大英雄，还不知道神怎么看他的话，读到第十节应该知道了。无论是巴别是示拿，在后来的圣经里面，从来所指的都不是顺从神的意思，而是反叛神的，是属撒旦的，是污秽的巢穴。比如撒加利亚书五章有一个凉气被叫成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有个妇人坐在凉气中间，天使说这是罪恶，又有两个妇人带着翅膀飞得甚快，要把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那既然这是恶人，你就知道那不是什么好地方。为什么先知撒加利亚要把恶人的形状和示拿连在一起？那当然是告诉我们，这示拿从起初就是抵挡神的，再和巴别连在一起就更不用讲了。那这是宁录的国，这个国里面有一连串的城啊，我们只看见该隐造一个城，宁录单是在第十节，单在示拿地就造了四个城。而且十一节说他从那地出来，再往亚述去建造了尼尼微，哦，这是大城古城，可出名了。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与加拉中间的利显，这就是那大城。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八座城啊，而且越造越大。这个叫做他的国，这个国的所在地，后来的圣经我们看见了，那都是被与神为敌的势力所掌管的地方。一个人能够建这么多的大城，那不是因为他是个英勇的猎户啊，实在说起来，他肯定是一个专制独裁奴役人的统治者，这个叫世上英雄之首，弯弓射大雕，是吧？这个情况到了底下一章巴别塔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啊。那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信息是讲到迦南的子孙，记得吗？我们上次跟大家解释过挪亚的预言啊，迦南受咒诅，他要做闪的奴仆。这迦南所生的孩子有西顿、有赫、有耶布斯、有亚摩利，这个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三个名列在要被灭掉的迦南七族里边。还有呢，十八节后面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 亚玛西边的路上，直到拉萨。那这里边看见索多玛、俄摩拉，大家都很熟悉了。但你也别忘了，亚伯拉罕、罗德的时代，那时候迦南地上四王与五王的征战呐、啊，除了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亚玛王、西扁王，这些通通都是迦南的后裔，他们通通都是像宁路一样喜欢做王的一群人。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所毁灭的其实还不只是索多玛、俄摩拉。你看《申命记》29章23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以我们讲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啊，不要忘了他们还有一些兄弟呢，这亚玛和洗扁都是受咒诅的迦南子孙，同被耶和华所毁灭的。还有一句不太出名的话，是在何西阿书11章8节，神在劝诫以色列人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就是说，我不愿意毁灭你，丢弃你，像我毁灭丢弃他们一样，反而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名字，但是弟兄姐妹可能不太熟悉的。好了，我们刚才讲过，亚佛是从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往北边去啊，从东到西很大的一片，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欧洲一直到俄国这一块。韩呢是往南边和西边分散，那当然就涵盖了现在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一直到非洲这一块。而闪呢是往东边走，并且从东边往南边走，直到地的尽头。照这样看，那中国人大概是从挪亚的哪一个儿子出来的呢？应该是闪。有人说，那闪族不是犹太人吗？犹太人不过是闪的子孙里面很少的一部分，就是从雅各以后传下来的，叫做犹太人。亚伯拉罕本来就住在大河东边，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伊拉克啊、伊朗这一带。那从这边往东走，很多都是闪族的人。那这就是对这一章大纲的讲解。但是我们这章若是这样结束了，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甘心啊，尤其对于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弟兄姐妹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中国人到底从哪里来，以及我们的证据是什么。我们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在网上，你有空可以去看，但是在这里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所说的证据当然就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而是从中国的古史里边来的。那什么是中国的古史呢？哎，我不是说中国人造字啊，里边含了什么圣经的意思啊，我不是在讲那个，而是说中国怎么样来说呢，也算是一个历史文明比较悠久的民族啊。虽然不像我们自吹自擂那样悠久，但是实在三四千年总是有的。我们不可能比尼尼微的文明、比埃及的文明要更早，那是在洪水以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建立起来的。你想挪亚的子孙、闪的子孙、闪的子孙，单单要翻过中亚的高山来到黄河流域就需要多长的时间呢？但是他们到了中原以后，与以后圣经的文化那个舞台啊，就离得相当远，比较起来呢，绝对是一个离开圣经而独立发展的文化。等我们再接触到圣经的这些记载，包括创世纪的记载，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如果真的是从这么老远的地方迁来的，那我们的老祖宗啊，他难道不会把这些事情交代下来告诉他后代的子孙吗？那些被我们的老祖宗记载下来或者是编成诗歌传唱下来的东西，我把它叫做中国的古史。 如果在这古史里面能够找到创世纪里面的影子，那就证明了我们实实在在是挪亚的子孙，对不对？只是你说这些证据如果在的话，那应当很出名啊，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那你就要晓得，第一，中国人解释这些我们所说的古史啊，向来没有参考过圣经，而且他们有儒家的传统来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早就定了案了。所以除非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要不然你看见了也不认识啊，所以你不知道。第二，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古籍都弄不清楚，你问人家说中国最早的典籍是什么，很多人给你的答案是什么《易经》啊，《山海经》啊，那你得自己去查一查了啊。这些是基础的国学教育，我们现在程度其实是很差的。简单的说起来，中国最古的古籍是一些上古的东西被编篡起来，而不是一本书。这个什么《易经》啊，《山海经》啊，都是很后面的东西了，而且《易经》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是个经。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所说的古籍呢？《诗经》里面所收集的东西，还有呢我们所说的《尚书》里边，当然《尚书》还有很多的争执，那现在还有新的发现，我们就不去讲它。但是单单就《诗经》来讲呢，你去看看它的目录就晓得了，那是把古代中国各地所传唱的歌谣啊加以汇编而成的一册非常宝贵的典籍。所以你要与圣经相对照，最可能挖出宝藏的地方大概是在《诗经》里面。那人或许说，这个传唱的东西可靠吗？文字记载不是更可靠吗？那你又错了，文字是一定被更改的。就好像你飞到海外，就读不到一些无论是关于共产党啊、国民党啊从前各样的歧视征文，因为都给掩盖起来了。以前的皇帝一抢到了国权，首先就要立史官，为什么？前面都是坏蛋，我是好人，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吧？传唱的就不一样了，一首歌大家都会唱，你要去改它就不容易改。而《诗经》是各地传唱的歌谣编起来，尤其这些歌谣假如讲到祖宗的事情，那更是不会随便被更改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跟大家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中国的历史里边有一个人物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是我们的祖先。他是谁呢？你可能猜是大禹啊。那这个猜也有道理，因为无论是商朝人、周朝人都说我们是大禹的子孙。而禹是谁呢？禹是从洪水里面出来掌权的那一位。这个当然可能，而且不止在中国人的创世神话里面有像大禹这样的角色，有关于大水和挪亚的传说遍体成各种各样，在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里面，有人说是600种，有人说是370几种，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你顺着禹这条线去找呢，找不出太多的东西来。除了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照着传统的解释，一直把他称为是与大禹同时代的一个人，是大禹的同事。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农神。但是那个不是神农氏，麻烦就麻烦在这个地方，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对于什么是《诗经》里面所讲的，以及什么是后来胡诌的都搞不清楚。他不是那个什么尝百草的神农氏，而是《诗经》里面明明记载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叫做季，往后的人为了尊重他就称他为后季。季这个字你会写吗？左边是一个禾字边，右边呢是一个田，然后底下有个人在耕种，这个叫做季，这显然不是他本来的名字。你要找季的记载到哪儿去找呢？你到网上一搜就出来了，你也不用怕自己读不懂古文啊，现在都给你翻成白话文，翻得好好的。你就算把那个白话文的翻译从头读到尾，你马上就会大吃一惊。只是这件事情也许从来没有人告诉你过。你要去找的就是《诗经》的声明篇。什么是声明呢？ 就是这篇诗开头的第三个字和第四个字，所谓生民呢，就是讲到我们的祖先是从他生下来的，说到他的母亲是谁呀，又说到他出生的经过曾经有多么神奇啊，也提到上帝啊。那尤其讲到他小时候的事情很有意思，说他起先被放在一个很窄的巷子里边，和牛羊动物在一起，他们都很敬爱他。又说呢，他被放在一个树林子里面，后来把整个树林都砍平了。又说他被放在寒冰的环境里面，然后有鸟啊用翅膀遮着他保佑他，当这个鸟飞走的时候呢，后继就哭了。那你如果和圣经对照起来的话，首先我们知道大水出来的挪亚和后来那个头一位农夫教导我们耕种的其实是同一个角色，只是说在大水以前他所做的和大水以后他所做的不一样。这就使得同一个人物在远古的传说里面变成两个角色，这是很普通的现象。一整年在这个整个世界被洪水淹没的状况底下呢，当然是非常寒冷的。这里又说他把整片树林都砍了，干什么？造方舟。住在方舟里面呢，在一个狭窄的巷子里面，旁边有很多的动物，这个正是方舟内部的一个形容嘛。那什么叫做鸟乃去矣，后继瓜矣？那个鸟飞走的时候他感动都哭了。为什么？又过了七天，挪亚放出鸽子去，鸽子就叼了一个新拧下的橄榄叶回来，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洪水退了。圣经里面没有说他的感受如何啊，在中国人传唱的事情里面就说他感动的掉下眼泪来。那你说这有点太牵强了，别急，我们还没讲完。然后要不要猜猜看，诗经声明篇说挪亚干什么？他做起农夫来。而且诗经声明篇说这个后继啊，不但种田了，什么东西他都会种。他是教导我们耕种的那一位，也是我们的祖先。你看这不就越来越像了吗？尤其到了声明篇的结束，对于一个读过圣经的人来说，你如果第一次读懂了声明篇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事情，你一定像后继一样感动的落泪。为什么？因为讲到最后他是这么记载的，他讲到后继干什么？献祭。怎么献祭？取消祭祀，取低以薄，宰繁宰烈，然后呢其乡始生，上帝居心，后继照祀，庶无罪悔，以弃于今。虽然你和我一样古文不好啊，但是单单听这二三十个字，你明白不明白这是在说什么？他说他拿了有香味的艾膏草和公羊的脂油，把柴火烧旺了，这个祭物的香味啊就升到天上去，这个香味蒙上帝的悦纳。后继是头一个这样祭祀上帝的人。从那以后，百姓再也不必为自己的罪懊悔，直到如今。我请问你，这个和我们刚读过的创世纪八章，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你把这个创世纪八章的记载加上九章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还有前面关于他建方舟经历大水的记载，通通合在一起，与这个声明篇的内容相对照，其中的雷同之处啊，是不是有一点太离奇了呢？好了，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有关于创世纪十章以前种种的事情，留在中国上古的文献或者传说里边还有不少。您如果有兴趣呢，真的是可以去研究研究啊。对于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挪亚是不是我们的祖先，这一类的问题，您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了。